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仍然在诗篇第四卷里与您分享有关安息的真理。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在诗篇第四卷里面总共有五个重点，或者说在安息这个总题之下有五个分题。在前一课中与您分享了安息的丧失以及安息的切慕，在今天的课程中就要与您分享安息的预言、安息的领受以及安息的恢复与感恩。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分享信息。请您翻开诗篇第95篇。诗篇95篇到100篇就是诗篇第四卷在安息这个总题之下的第三个分题，就是安息的预言。从95篇到100篇，他所启示的中心思想就是关于安息的预言。我们已经知道安息因罪的缘故失丧了，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这个世上寄居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切慕从神而来的安息，不只是在地上活着寄居的时候我们切盼从神赐给我们安息，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然而，安息不只是指着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安息，更是指着将来在国度，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那永恒的安息。希伯来书称它为安息的安息。然而我们不只是知道安息的失丧，不只是知道对安息的切慕，我们更要知道关于安息的预言。在诗篇91篇我们略略地提到了安息的应许，然而在95篇到100篇当中，我们要更深入的来认识安息的预言。第95篇它是提出或者说启示关于进入安息的条件。请翻开诗篇第95篇。进入安息的条件是什么呢？诗篇95篇曾经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来警告提醒当时的希伯来人基督徒。在诗篇第95篇第8节到第11节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希伯来人的基督徒，也是警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进入安息。换句话说，进入安息的条件就是信心。在诗篇95篇中所启示出来关于信心的经文是哪一节呢？请看第七节。诗篇95篇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一个听他的话，就是在诗篇95篇中关于进入安息条件的一节重要的经文，一句重要的话。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写出信心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讲的就是信心。请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引用了诗篇95篇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到第十一节。但是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诗篇所引用出来的经文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不信的恶心所相对的就是信心。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解释诗篇95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话是指着信心而言的。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入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诗篇95篇所启示关于进入安息的条件就是信心。而一个属神的子民，他对神的信心表现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呢？就是顺服神，听神的话。一个基督徒若是相信神，就会听从神的话，因此信心就成为进入安息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说是一个基础。有了信心，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而已，我们不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不但接受耶稣基督所启示关于圣经中所有的真理，我们也要听从圣经中的一些教训。因此听从神的话才能够进入安息。当时那些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因此不能够进入安息，也就是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一段历史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们都相当的熟悉。接下来请看诗篇96篇。诗篇96篇是启示关于安息中的敬拜。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神有信心，他也听从神的话，他顺服神的教训，他不但在今世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能够享受神的安息，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必然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享受永恒的安息。因此在安息的真理之下，我们不只是盼望进入安息而已，我们更盼望我们在安息的里面有些什么事情要做， 在安息的里面有什么光景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再回想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请注意后面那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此耶稣要求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要放下自己的重担，离开使我们劳苦的事情，而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耶稣说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就必得享安息。因此前面是得安息，后面是得享安息。得安息是开始，得享安息是进入。得安息是入门，得享安息是住在安息中。而住在安息中，或者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得享安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当然我们在诗篇96篇，它的重点是在谈到在安息中的光景。在安息中的光景不只是在新约那边所说的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更是在诗篇96篇里面谈到的是安息中的敬拜。事实上96篇、97篇、98篇、99篇这四篇诗篇中都是启示关于安息中的敬拜，或者说安息中的景况。安息中我们就是在敬拜神，在安息中敬拜神是一个重要的侍奉。在安息中的敬拜更是在安息中的人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所以一个忙忙碌碌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敬拜神，敬拜神一定是在安息中才能敬拜神。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工作的重担，你的生活中充满了侍奉的压力，你很难在工作中去敬拜神。除非我们在工作中能够享安息。耶稣说，我们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就能够享安息。得享安息的人才能够进入敬拜。所以我们要从96篇到99篇四篇诗篇中来认识安息中敬拜和安息中的光景。请注意第96篇，这里说安息中的敬拜，那个敬拜的主题是什么呢？请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请注意这里的敬拜是把荣耀能力归给神，荣耀能力都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荣耀和能力是关于神的哪一方面呢？请注意第五节。第五节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在这篇诗篇所提醒我们，在安息中的敬拜是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创造。神透过他的创造启示出他的荣耀和能力，当然神也透过救赎来启示他的荣耀和能力，但是在诗篇96篇是透过创造来启示神的荣耀和能力。也就是诗人他在看到神所创造的诸天，就想到神的荣耀和能力，就在神的创造里面以神的荣耀和能力作为敬拜的主题。所以在诗篇96篇第三节说，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也提过，神的荣耀和能力不只是透过创造来启示来彰显，也透过救赎。所以你看96篇第二节说，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救恩与创造事实上是不分家的，神的创造与神的救赎是合一的，或者说神的创造与神的救赎是一体的两面。神要恢复他在创造中的旨意，所以他赐下了救赎。因此我们在读诗篇96篇的时候，我们是从创造，是从救恩这个角度来敬拜神。因此一个人认识了神的创造，认识了神的救恩，就能够去体验神的荣耀和能力。当一个人体验了神的荣耀和能力，在困苦中他能够去敬拜神。请注意保罗和希拉的例子，当他们顺服了神的呼召，他们到了马其顿，不久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息，而是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在那里敬拜。因为保罗希拉他们认识神的救恩，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的能力，认识神的荣耀，虽然在苦难中他们仍然可以敬拜，可以赞美这位荣耀的神，因此带出了能力，震动了监牢，彰显了神的荣耀。请看诗篇97篇。诗篇97篇是在谈到安息中的敬拜，然而它的主题是公义。请注意第六节和第七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神的公义，不只是在第六节，就是在第二节也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公义和公平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公义是内敛的，公平是外显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公平。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不义的思想，因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公平。所以公义是根基，公平是建造，公义是内敛，公平是外显。公义是属性，公平是作为。因此在97篇是在安息中的敬拜，因为敬拜的这位诗人，他相信神是公义和公平的神。虽然他在苦难中，虽然我们被环境欺压，虽然我们甚至于生命都快死了，但是我们知道公义和公平的神必为我们伸冤。在这种思想中，即便是我们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我们仍然有安息，仍然可以敬拜神。所以请看97篇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十二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诗篇第四卷的信息。 请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九十八篇。请您注意，诗篇九十八篇第九节与诗篇九十六篇第十三节是相同的一节经文。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在这两节相似的经文当中，帮助我们了解到诗篇九十八篇与九十六篇是相同的意义。我们曾经说过，九十六篇是在安息中的敬拜，敬拜的焦点是神的创造和救恩，而在九十八篇也是如此。请看第二节，九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第三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所以在这里仍然是提到了神的救恩。因此九十八篇他在敬拜神的当中是以神的救恩为焦点，但是又因为诗篇九十六篇和九十八篇最后一节经文都提到了审判，因此在这种敬拜的里面，不但是敬拜神的创造救恩，更是歌颂神，他要因着他的创造和救恩，他要审判全地。接下来请看九十九篇。九十九篇仍然是启示安息中的敬拜，但是这种敬拜的焦点却是投射在神的圣洁。请看第三节，九十九篇第三节说，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请看第五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请再注意第九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所以三次的提到神本为圣，这个本为圣就是指着神的圣洁。所以在九十九篇那一个在安息中的敬拜是直接的看到了神的圣洁。当然在九十九篇也提到公平，提到公义，但是它焦点是放在神的圣洁上。因此我们综合了九十六篇、九十七篇、九十八篇、九十九篇来帮助我们看到安息中的敬拜是以神的创造、救恩、公义、公平、圣洁为敬拜的中心。请看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篇是一篇赞美的诗篇，请注意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如果您还记得在上一课中，我们在诗篇九十二篇提到了我们是在神的院中，在神的殿里面，而在这个地方就帮助我们看到要进入神的门，进入神的院，因此这边是进入安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能够进入安息，而且是带着感恩、带着赞美进入的。所以一个在安息中的人，他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他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所以诗篇一百篇它的中心是指着进入安息。这是诗篇第四卷九十五篇到一百篇中所启示关于安息的预言。接下来 请看101篇到105篇。101篇到105篇是启示安息的享受。101篇是提到安息中的生活，行完全的道。诗篇102篇是提到困苦中的安息。诗篇103篇是启示安息中的安息。诗篇104篇是启示安息的主。最后105篇是提到安息的纪念。在诗篇第4卷第5个重点，也就是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诗篇106篇是启示安息中的感恩与恢复。在诗篇第4卷中提到的安息的真理，正是我们今天在苦难中，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每一位基督徒所需要的信息。愿这样的信息激励我们，安慰我们，也赐力量给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安息。既然你赐下安息的应许，愿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能够进入安息，好让我们在你的应许中，在你的安息里能够敬拜你，在你的安息中能够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让我们在困苦艰难中的弟兄姊妹，可以因着你安息的应许，安息的祝福，能够得着力量，度过艰难的年日。让我们也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让我们可以因着信，因着您的救恩，因着你的慈爱，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享受永恒的安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您若有需要，欢迎您来信写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马上回信给您，把您所需要的书寄给您。下一次的课程要进入诗篇第5卷，与您分享其中的真理和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